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麦伊，现在是2月2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起初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有可能达成避免冲突的协议。印度官员对北京说中巴经济走廊侵犯印度主权。奥巴马曾经建议川普通过中国向北韩施压。墨西哥总统将会同两名川普内阁的高官会面。东盟国家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在几个月之内可以公布更加明确及清晰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方面。
But I think the big pieces of it are still the same as they were under Obama.
美国保守派自由机构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罗曼对美国之音说，川普将会承继大部分奥巴马政府时期在东南亚的战略。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刘美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东南亚十国组成的东盟今年将会再次签署一份有关行为准则的文件，目的是防止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引发不安。同时，虽然北京正在进行有争议的大规模海上活动，东盟很多国家已经同北京建立了新的关系。菲律宾外交部说，东盟今年在菲律宾领导下将行为准则框架作为重要的首要重点。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今年一月对菲律宾媒体说，中国同东盟设定了2017年批准这个框架的目标。自此之后批准的一项全面的准则将会指明各星索国在他们的军舰、海岸警卫队和渔船一同在争议海域工作的时候如何避免出事。这片350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域从台湾西南部延伸到新加坡，预计北京今年将会支持过去五年来一直拒绝的这个框架。分析人士说，北京这样做就让自己成为合作的邻国。行为准则的想法始于2002年，当时北京同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该宣言为正式行为守则的谈判奠定了基础。中国因为历史的记录作为他们的主权声索的基础，中国同东南亚国家是看中了那里的渔业的资源、可能的海底石油储藏以及海上航运的航道。华盛顿没有主权的要求，但是坚持要保障航行自由。新加坡一家银行的分析师说，
他
说中国的舰船在南中国海巡航引起外界担忧，如果和美国第七舰队出现擦枪走火的情况，将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这个地区的风险。一些分析人士仍然担心今年的框架谈判又会变成未来谈判的一项内容，一个全面的行为准则还需要几年起草。同时，东南亚国家正在同中国进行一对一的谈判，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更多有关南中国海的消息、问题的分析和报道，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星期三在北京对媒体说，中国必须解释印度如何能够参加今年将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高峰会。他说，价值460亿美元的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专案穿过巴控赫什米尔地区，侵犯了印度的主权。苏杰生在北京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瑞共同主持中国和印度的战略对话。他说，中国邀请印度政府参加这次峰会，印度方面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曾任驻中国和驻美国大使的苏杰生说，中巴经济走廊是这个具体倡议的一部分。中巴经济走廊侵犯了印度主权，因为它穿过巴基斯坦占领的赫什米尔。他说，中国是一个对主权问题很敏感的国家，需要解释一个主权被侵犯的国家怎样能够接受与会邀请。印度就这个问题坦率地和中国是交换了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要将古代丝绸之路连接起来。中国要在今年召开一带一路峰会，目前已经有大约20个国家的领导人确认参加。 一位前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说，奥巴马总统在卸任前夕建议后任总统川普通过中国向北韩施压。曾经担任奥巴马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控主任的乔恩·沃尔夫·斯塔尔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奥巴马在卸任前夕曾经同川普私下会晤的时候强调，有必要将解决北韩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作为初期工作的重点。奥巴马还鼓励川普采取对北韩和他们的盟友中国增加压力的策略。沃尔夫·斯塔尔说，他们相信对中国明确表示这一点是有效的，即是继续袒护北韩，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他说，奥巴马的团队向川普提出了应该对北韩威胁的两个的选择，一就是寻求通过直接对话来冻结北韩的核项目和导弹专案，二就是通过中国向北韩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总统川普内阁的两位主要成员希望能够安抚墨西哥由于美国新政府的墨西哥政策引起的担忧和愤怒。美国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星期四会见墨西哥总统聂托和他的内阁的成员，预计这个将会是一系列高级别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双方会谈重点是贩毒、贸易和移民。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星期三表示，川普总统在刚刚开始执政之际就派遣内阁成员到墨西哥访问，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说这个是两国有意义的关系的象征。斯派塞还提到两国关系健康强大。一次访问正值两国关系是陷入低点。两国共用3100公里长的边境线，自从1840年代美国战争以来就一直和平共处。一月份，美国二手屋的销售量上涨，几乎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全国房地产商协会星期三发布的报告说，二手屋的销售增长了 3.3%， 年率是569万套。这个报告说，因为市场库存有限，二手屋的销售量受到影响。这个协会还说，同一年前同期相比，二手屋销售量增长了 3.8%。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从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改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不过我们原有的功能和服务是继续维持不变的，请各位听众留意。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学者强调军力在外交当中的重要作用。我们会报道美军说太平洋两支舰队随时会准备应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有专家说川普将会继承奥巴马在东南亚的战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刚刚结束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外长非正式会议上，东盟国家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在几个月内可以公布更加明确更加清晰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将会继承大部分奥巴马政府在东南亚的战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2月21号星期二在菲律宾长滩岛落下帷幕。东盟轮值主席菲律宾的外长佩费克托亚塞在记者会上说，菲律宾意识到川普当局的美国政策还在逐步形成当中。在目前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关系或者是美国与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关系都值得关切的情况下，菲律宾不了解川普政府会如何制定新的外交政策。菲律宾希望即将出台的政策对各方都有利，亦都希望能够有利于地区发展与和平稳定。菲律宾亦都希望能够在接下来几个月看到一幅更具体和清晰的蓝图。分析人士说，虽然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未有明确地表达过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但是川普应该会继承大部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东南亚政策。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特罗曼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
But I think the big pieces of it are still the same as they were under Obama and on George Bush before that. So
沃特罗曼说，他想 大部分的东南亚政策应该与奥巴马政府以及先前的小布殊政府一致。那个就是美国对他们地区盟友的承诺，这一点川普政府也都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些盟友包括泰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还有的就是美国的军队在该地区的前沿部署，以及美国对诸如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性机构的积极参与等等。布莱恩·哈丁是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东亚和东南亚中心主任，他一月间在亚洲政策上发表文章，建议川普政府尽早向东南亚国家保证美国不会离开东南亚。莱恩·哈丁写道，东盟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存在，以抗衡越来越强硬的中国可能带来的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有关美国可能不会继续担负历史性角色的建议都会使东盟国家不放心。美国总统应该尽早表示，美国将继续捍卫国际法以及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地方的自由航行权。川普政府在竞选时的一些言论以及上台后的做法，包括美国优先以及宣布美国退出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都使东南亚国家担心美国有可能离开东南亚。哈丁还认为，奥巴马政府之所以能够迅速拓展和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担忧。最新报道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军事结构几乎已经修建完毕。菲律宾外长雅塞说，东盟十国外长都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地区填海造岛以及对人造岛礁进行军事化改造的行为感到担忧。哈丁说，虽然是这样，东南亚国家并不希望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亦都不愿意成为美中两国的棋子，他们既不希望出现美中共管局面，由这两个国家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亦都不希望两国陷入盲目的竞赛。哈丁说，川普政府与东盟之间要想获得顺利的发展，还是面临几大挑战。首先，川普总统要向东南亚国家展示美国是可以信赖的伙伴。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和宣布美国撤出 TPP 决定，使东南亚国家担心美国是否还会继续按照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地区航行、飞越和进行其他行动。这一点东南亚国家应该不用担心。美国海军宣布，包括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在内的航母战斗群从2月18号开始进入南中国海巡航。另一个使东南亚国家担心的是川普在竞选中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言论。哈丁和洛曼都认为，这个将为川普政府发展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制造新的障碍，特别是与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文莱等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国家。哈丁认为，东南亚地区缺乏领导是美国与该地区建立良好关系的另外一个障碍。印尼和菲律宾本来就应该是该地区的当然的领导，但是目前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只专注内部事务，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也都专注国内的事务。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东南亚国家缺乏统一和一致性，这个也都使美国和东盟的有效融合大打折扣。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海军指挥官说，部署在太平洋的两个舰队做好了应对任何冲突的准备，包括在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司令奥富安中将星期三在加州圣迭戈市海军西部会议上说，第七舰队的装备和人员配置方面都相当健全。奥富安中将说，毫无疑问，如果有必要，美军做好了作战准备。美国海军很多部门因为资源不足才减了规模，但是就好彩第七舰队的情况非常之好。他强调第七舰队资源充足，人员齐备。第七舰队的总部设在日本的横须贺港，是美军规模最大的一支前沿部署的舰队。舰队包括美国海军唯一一艘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50-70艘水面和水下作战舰艇，140架飞机和20,000名海军。 总部设在美国西岸圣迭戈港的美军第三舰队，没几久之前开始了直接参与西太平洋海域的军事行动。舰队司令泰森中将在西部会议上说，如果有必要，他指挥的舰队亦作好了在西太平洋海域单独或者同第七舰队协调作战的准备。泰森中将说，在南中国海海上安全事务等方面，同第七舰队、太平洋舰队同他们的指挥官一直有密切合作，确保美军的运作连接一切。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第三舰队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同第七舰队的指挥官协调处理他们在太平洋战区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之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将将说，美国国防部正在将美军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到太平洋地区，应对当地的挑战。不过出席年度海军西部会议的美军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不单止在缩细和美军军事上的差距，而且正在试图改变和平与安全赖以持续的国际安全秩序，而在未来美军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很多人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承担的角色提出怀疑之际，美国的国际事务学者和前政府官员柯恩认为，美国必须要继续在国际上发挥主导作用，而军事实力对于这个角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名学者还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战略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年讲过这样的一句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孤而自远。但是在100多年后的今日，很多美国人对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存在的实用性提出怀疑，认为它是过时的、不必要的，甚至是危险的。曾经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国务院顾问的国际事务学者柯恩，星期二在哈德逊研究所介绍他的新书《大鹏：软实力的限制与军力的必要》时表示，美国在全球的参与的确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他说美国人应该就是这样做是否值得的问题进行了辩论。柯恩说，美国的国际角色导致626,000多人丧生，两倍于此的人受伤，以及数以万亿计的美元的开支。当然美国今日的军事和情报编制的规模是罗斯福没办法想象的。在所有的这些背后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以前这样做值得吗？今日这样做值得吗？对于这个问题，柯恩以提问的形式给了他的回答。柯恩说，他同意西奥多罗斯福的看法，即那些义务是存在的，美国最终还是要承担这些义务，就好像罗斯福所讲的那样，美国的选择是美国将好好地承担这些义务，或者美国将做得更坏。美国将以最少的流血和费用来做这些事，还是美国将会迟迟乱糟糟的以及伤亡惨重的去做这些事。在柯恩看来，虽然美国必须对为什么要使用武力、什么时候使用武力以及怎样使用武力保持慎重，但是美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与以往一样的关键，而军事实力对于发挥这个作用是极其重要，但是美国领导人必须学会怎样用新的方式以及在新的环境中使用美国的硬实力。目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战略研究主任的柯恩教授认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如果美国放弃它作为一个强大但是谨慎的军事大国的地位，不接受它作为一个稳定世界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这样美国就可能造成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混乱、暴力和暴政。这位对川普持强烈批评态度的学者说，在美国有关军事实力的公开讨论中，在军事选项和外交选项上有一种错误的两分法，认为这个是思考美国外交政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但事实是，军事实力与外交都是为美国的外交服务的，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在柯恩看来，美国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分别是中国、圣战分子、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这些有问题的国家， 以及包括网络和太空这些未受管制的空间。他在新书中分别用一个章节来讨论这四个挑战。盖洛普最新的一项国际民意调查显示，虽然有四个北约国家，保加利亚、希腊、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的民众在他们的国家受到袭击时倾向于向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求援，但是大多数国家选择美国作为其防卫伙伴，显示美国仍然是全球唯一真正拥有全球影响力和同盟的军事大国。中国和俄罗斯的民众则分别选择对方来捍卫自己。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在二月初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加拿大、英国、日本、法国和德国的印象最好，对印度、台湾、以色列、菲律宾和印象就是其次，对埃及、古巴和中国的印象是好坏参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燕青是华盛顿的报道。
盖洛普是通过电话询问的方式，就世界一些主要的国家以及地区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印象，对1000多国的民众进行了抽样调查。这次的调查的方式是请受访者回答对21个国家的印象，具体分为非常之好、大体上好、大体上不好、非常不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巴勒斯坦是受访者认为大体上不好的三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民众印象非常之不好的国家是北韩、伊朗、叙利亚、阿富汗以及是伊拉克。值得注意的就是根据上述的盖洛普民调，美国民众对台湾的看法有 13% 表示对台湾有非常之好的印象，有 60% 对台湾持有非常之好的印象，持有大体上不好的印象的民众只是占受访者的 16%， 而对台湾持有非常之不好的印象的受访者只是占 3%。 而相比较之下，受访的美国民众当中有 10% 对中国持有非常好的印象，有 40% 持有大体上好的印象，有 35% 持有大体上不好的印象，还有 13% 对中国持有非常之不好的印象。盖洛普的民调还表示，美国民众目前对日本的印象颇为积极，这次的排名是第三，紧跟着加拿大以及是英国之后，甚至是在法国以及是德国之前。21个国家当中，台湾排名第七，中国第13。而另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以及一家民意调查公司上个星期在网上展开的一项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国际局势以及是如何看待其他国家的调查，这项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俄罗斯比之对中国持有更为负面的看法。而另外，美国的民主党人当中有将近 90% 的人都担心今后的4年当中美国会卷入战事，而共和党人当中只有 40% 的人是有这样的认为。60% 的共和党人并不担心美国将会在今后4年当中卷入战事。这项的民意调查中说，美国民众非常之看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希望看到美国同盟国更为紧密地合作协商，包括同盟国之间的相互让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公众对于大麻合法化的支持呼声日渐高涨，带动着几十亿美元的合法大麻产业。美国第28个州现在在法律上已经准许使用药用或者是休闲用的大麻。其中有4个州在去年11月正式将休闲用大麻合法化。但是美国的联邦法律仍然不承认大麻合法化的。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的报道为我们解释联邦法律和州的法律互相矛盾的情形，以及公众在川普政府之下对于大麻产业未来的焦虑。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在洛杉矶这间药房里面买大麻，就好像去一间高级葡萄酒商店，展出的这些植物还附带着他们的药效说明，一些含有大麻成分的食物和洗浴用品已经上架，这些都是为了使大麻得到主流承认，去除它的污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州政府刚刚在去年11月将休闲用大麻合法化。2010年合法经营大麻产业价值接近70亿美元，这个数目还有望在5年内增长210亿美元，但是川普政府已经使这个持续增长的产业坐立不安。 Madman 大麻销售店负责人丹尼尔亦说，
The marijuana industry is definitely an industry that is in flux, and you know, part of it is because of this.
丹尼尔亦说，大麻产业绝对是一个上下浮动的产业，一部分是由于这些非常复杂的管理规定，在州法中大麻是合法，而在联邦法律里面是非法，而且还有很多互相矛盾的法律。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马丁·阿达米安说，
There are areas of law in which we have both federal and state laws. When those laws are in direct conflict,
阿达米安说，很多方面既有联邦法律亦有州法，这两套法律冲突的时候以联邦法律为准，因为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法律至上。但是即使联邦政府可以在美国各州执行和州法不同的联邦法律，但是不等于州法无效，因此就产生了一块令人困惑的灰色地带，最终由总统决定执行联邦法律还是州法。奥巴马政府在大麻的问题上放手给各州自行执行各州的法律，但是川普政府的新任司法部长是杰夫·塞辛斯，2016年他还是代表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塞辛斯说，好人是不会吸大麻的。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塞辛斯在他的任命确认听证会上回答佛蒙特的参议员帕特里克·雷希问题的时候，态度模棱两可。雷希说，
Would you use our federal resources to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sick people who are using marijuana？
雷希说，如果一些病人在州法允许但是违反联邦法律的情况下使用大麻，你会不会使用联邦政府的资源来调查和起诉他们？塞辛斯说，
I won't commit to never enforcing federal law, Senator Leahy, but
塞辛斯表示，他不会承诺永远不执行联邦法律，但是对于联邦政府来讲，确确实实是一个关乎资源的问题。而阿达米安说，
With enough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to decide the direction he wants to go, somebody like Jeff Sessions.
阿达米安说，拥有足够的独立自主做决定的空间的时候，好像杰夫·塞辛斯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会尝试执行联邦法律中关乎大麻的规定，这个有可能会导致在允许使用大麻的州内突袭的增加。但是另外一些大麻行业内的人士比较乐观，好像 Madman 这个经营大麻销售店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负责人丹尼尔亦说，
If you go by the theory that government follows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the fact that, you know,
丹尼爾亦話，根據政府跟從民意嘅講法，再加上大麻產業已經係不斷增長，喺法律範圍內營業，而且顯示出可能形成一個產業。佢認為佢哋仲係對大麻嘅前景感到比較樂觀。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李艾琳從洛杉磯發嚟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台湾电力公司采购中国制造的航拍机设备引起了民进党关注。美国联邦政府废除奥巴马政府时期跨性别厕所使用的指导意见。伊拉克军向摩苏尔的伊斯兰国要塞发动空袭。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电力公司采购中国制造的航拍机等设备引发了关注。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质疑台湾重要设施的讯息可能外泄中国。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说，台湾电力公司采购中国制造的航拍机等设备可能涉及到讯息安全问题。他说中国航拍机连结的是北斗卫星，航拍机的资料、影像、数据传输竟然采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为公司的网卡无线传输的设备。他还说这些航拍机拍摄到的输配电重要位置和坐标，如果被中国取得，将会严重冲击台湾安全。尤其中国目前有1500枚的导弹对准台湾。与会的台湾电力公司综合研究所所长桂光禄说，目前相关的产品还在测试阶段，并未有定案。如果有疑虑，将以退货的方式处理。台湾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主任黄俊泰说，中国制造的产品是很大的风险来源，政府各单位一定要有保护安全的意识。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撤销允许跨性别学生使用同他们自己的性别认同而不是出生的时候被划定的性别相匹配的洗手间和更衣室的政策的方针。美国司法部和教育部星期三向全国所有的学校发布联名信，否决了奥巴马政府去年颁布的有关跨性别学生使用公共洗手间的指导的意见。信中说，必须要由州和地方教育部门来到做这种决定，而不是联邦政府。这个决定宣布几个钟头之后，跨性别权利宣导者在白宫前举行抗议活动。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安全部队星期四向位于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控制的要塞发动了一次的袭击，炮轰了摩苏尔的主要机场和附近的军事基地。参加了这次进攻的安全部队包括快速反应部队、联邦警察和反恐部队，另外还出动战机做空中支援。星期四对于位于摩苏尔南部边境的机场和军事基地的袭击，是以围剿伊斯兰国部队为目的的一次主要行动的一部分。这次行动星期日开始在摩苏尔的西部。伊拉克的军队就在上个月解放了摩苏尔东部，该区域自从2014年起一直被伊斯兰国占领。联合国负责叙利亚事务的首席谈判人员说，他在近期里面看不到谈判会有任何的突破。在新一轮叙利亚和谈的前夕，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说不要期待太高，但表示目前有一股政治的趋势向前推动为结束长期内战所作的努力。叙利亚内战各方上一次会面是近九个月前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那一轮的谈判由于停火协定一再被违反而中断。德米斯图拉承认，成功重启之前失败的谈判主要是取决于交战各方是不是遵守目前的停火。他说，俄罗斯和土耳其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坦纳达成协议，并正在利用他们的影响力维持脆弱的停火。这位联合国特使警告说，仍然有他所说的坏事者，也就是试图对一方进行挑衅，或者是离开会谈，或者是拒绝谈话的人。叙利亚近六年的内战已经导致约400万人丧生，600多万人在叙利亚境内是流离失所，其中一半是儿童。 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三发布2016-2017年度嘅报告，点名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同菲律宾嘅强人领导对全球嘅基本权益保护构成严重威胁。中国亦都同埃及、伊索比亚、印度、伊朗、泰国、土耳其一齐被列为开展大规模镇压嘅国家之一。国际特赦嘅年度人权报告记录咗过去一年全球159个国家同埋地区严重侵犯人权嘅事件，将2016年称作为系满载苦难和恐惧的一年。在有关中国的部分，报告说2016年中国政府继续起草并且制定一系列新的国家安全法律，这些意义深远的法规赋予官方更大的权力，对人权构成严重威胁。针对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全国性镇压持续了一整年，活动人士和维权人士继续受到系统性的监控、骚扰、恐吓、拘捕和羁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我们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改为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请各位听众留意的。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说要彻查228事件真相，追究责任归属。我们亦会报道香港亲中城报被怀疑受政治恐吓。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特首选举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提名期仲有6日就结束，暂时仲未有参选人报名。大约100名民主300+的选委在星期三晚开会讨论提名策略，主要集中提名2名热门的参选人曾俊华和胡国兴。估计仍然有几十名选委留待在星期六的民主派选委商讨日才作最后的决定。由各个香港民间团体发起的2017特首民投民间提名手机程序投票系统因为个人资料处理问题暂停大约1个星期，在星期三重开。他们的发言人戴耀廷说预计没有参选人达到公民提名的门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距离3月26日举行的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31日，为期2个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上个星期二即是2月14日开始，至到下个星期三3月1日结束。参选人在提名期里面必须亲身到选举事务处向选举主任提交不少于150名选举委员签名的提名表格报名参选，经选举主任核实才能够正式入闸成为特首选举候选人。星期四即是2月23日提名期第10日仍然未有参选人报名。据香港传媒统计，手握几百张提名票的热门参选人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她的竞选办公室星期四回应传媒查询表示下个星期才会到选举事务处交提名表格，具体日期未定。而获得民主派选委支持的热门参选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据香港传媒统计已经取得大约136张提名票。曾俊华星期四未有回应传媒提问是不是只是争10几张提名票入闸。而另一名热门参选人退休法官胡国兴接受传媒访问表示目前掌握72张提名票，还差接近80张提名票入闸。胡国兴表示有担心不能够获取足够提名参选，希望民主派选委计清楚提名怎样分配。大约100名民主300+选委星期三晚开会讨论提名策略，负责协调民主300+的专业议政成员莫乃光在会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 会议主要集中讨论提名两名热门参选人曾俊华和胡国兴，希望尽量送这两名热门参选人入闸。莫乃光表示，估计仍然有几十名民主派选委留待星期六，即是2月25号民主派选委商讨日再作最后决定。莫乃光表示，希望民主派选委商讨日之后，所有民主派选委都能够作出最后决定，以免拖得太迟。到提名期结束之前，如果有参选人仅仅不够票，或者提名表格出现问题，不够时间补救，就会影响有参选人临尾甩碌入不到闸。
咁我哋今晚个气氛都好好，大家都好集中，系希望我哋系达到我哋一路嘅目的，就系增加呢一个选举嘅一个嘅竞争啦，同埋咧系抵抗中央嘅干预。
对于有香港传媒分析，热门参选人之一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如果能够入闸，对林郑月娥嘅威胁可能更大，而且。葉劉淑儀最近亦都有更新政綱，在推動政改的部分沒有再提及中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框架。莫乃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星期三晚的民主300家選委會議完全沒有選委提出討論會不會提名葉劉淑儀。
我想主要是基于我们这么多年来了解到，不是只有政纲，了解到他在一些政策上面的立场。第一，第二就是其实他的民望的支持度呢，也都是相对我们现在打算是、就是、提名的候选人呢是低的。
香港信报星期三引述消息表示，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在团结香港基金会议上表示，如果曾俊华当选，北京不会任命，但是未有解释原因。30名法律界选委星期四发出联合声明，对董建华的言论表示深切关注，强调任何企图以威胁手段向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成员施加压力或者影响，以左右其行使提名权，使任何参选人得益或者受损的行为，均有可能构成煽惑或企图煽惑犯罪，应受强烈谴责。声明并表示，相关行为损害了香港特首选举的公平性，并且无视了大多数香港市民对在没有无知及愚昧的外来干预下进行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愿望。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对美国之音表示，专业议政对董建华的言论，或者最近有消息指中国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表明支持或者不支持某些特首参选人，专业议政都认为是非常之不妥的北京对香港特首选举的干预。莫乃光表示，特首选举已经是一个只有接近1200名选委可以提名和投票的小圈子选举，北京已经设定游戏规则，他呼吁北京停止干预，给香港有机会选出一个民望较高的特首。莫乃光仲话，希望320多名民主派选委有机会影响到特首选举结果。
当然选委的责任和我们的能力就是提名和投票给候选人，就是一个特首的候选人。我觉得我们现在是透过这个程序，就是令到市民看到是不是真的原来我们香港的，就是连一个小圈子选举都是操纵到这样的，市民会看得清清楚楚。另外我们当然也都希望我们真的可以影响到那个结果，影响到的结果是选到一个是出来的候选人是不是真的受到中央或者中联办的操控的，而是真的会为香港人做嘢嘅，同埋系代表到香港人嘅。
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同埋多个香港民间团体组成嘅公民联合行动，最近委托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同埋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2017特首选举民间投票。民间特首候选人提名期2月7日开始。不过手机程式投票系统因为处理参与投票人士的个人资料问题受到私隐专员公署关注，民投系统在2月14日暂时关闭。 民間投票系統暫時關閉之後作適度的調整，回應私隱專員的要求。星期三，即是2月22日香港時間中午12點重開。身兼法律界選委的公民聯合行動發言人戴耀廷星期三晚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民投系統重開之後將會補回公民提名的時間，提名期將會延後到下個星期二，即是2月28日下午5點才結束，到時再看看有沒有參選人達到接近38,000個公民提名的門檻。戴耀廷表示，按目前的提名進度估計，沒有任何一位特首參選人可以達到1%的登記選民提名，即是大約38,000個公民提名的門檻，成為2017特首民間投票的候選人。至於民主派選委怎樣參考公民提名的數據，戴耀廷表示公民聯合行動沒有意見，他亦否認公民提名計劃失敗。
咁因為其實公民行動咧就一路都唔贊成呢個小圈子選舉嘅，咁所以對於選委點樣去參考公民行動所做嘅嗰個民間提名嘅數字咧，咁其實同我哋冇關係嘅，咁啊都係由翻選委佢自己決定。
戴耀廷表示，雖然星期六即係2月25號冇公民提名嘅確實數據，預計仍然有大約60名民主派選委會出席當日嘅民主派選委商討日，估計未作最後提名決定嘅民主派選委可能唔會等待2月28號嘅公民提名結果，喺星期六就會落實提名嘅安排。記者問及點解冇參選人達到公民提名嘅門檻，戴耀廷回應表示，這個時候未必是推動公民提名的最好時機，對公民聯合行動來說是希望推動公民提名，但是任何新的事物都有測試的階段。
我想我們現在看到可能是包括了那個的民間提名或者公民提名那個的百分比會不會定得太高呢，這個我想做完這個經驗之後可能我們都可以多一些資料去參考的。它不有人達到這個數字不是代表公民提名這個制度必然出現問題，可能是這個時間裡面去推，或者用這個機制去推，或者是那個的裡面一些細節是可以再參詳的。
激進民主派的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2月初宣布，如果能夠達到接近38,000個公民提名的門檻，就會正式參與特首選舉。他在民間投票系統關閉期間，在香港各區擺街站，爭取市民簽名支持。梁國雄和胡國興最近在旺角出席一場由傳媒舉辦的特首選舉街頭論壇。胡國興是第一個參與街頭論壇的退休大法官。他在論壇上表明不會參與公民提名，亦都不會擺街站爭取市民支持，因為他的競選團隊只有10個人左右，他們完全沒有任何政黨背景，不夠人力物力進行街頭宣傳。胡國興還說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
他是沒有遵守到基本法裡面的條文，而我是倡議遵守基本法裡面一字一句基本法第45条咧係進行政改嘅，咁所以咧同我嗰個原則係有違背嘅，所以我就唔做。
梁國雄喺街頭論壇表示，佢參選係希望民主派選委唔好投票俾建制派參選人。佢表明係唔希望民主派選委提名或者投票支持曾俊華。
如果曾俊華攞埋泛民主派嗰300多票，即係一個。不是高票，是得到泛民公開去 endorse 去支持的特首，這個特首是非常之勁，這個而且他沒有說過支持民主運動，他連胡官的水平都不到。
根據特首民投的數據，截至到星期四中午，排第一的曾俊華取得8576個公民提名，第二位是梁國雄的5619，胡國興以2316個公民提名排第三。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过去几个月以来连续发表头版评论，抨击包括北京高官在内的所谓和港四人帮的香港亲中报章城报，2月21号晚发出了致各大传媒的紧急声明，话在2月中旬，管理层人员发现报馆以及他们的住宅外面突然出现一批怀疑是中国内地人的可疑人士徘徊埋伏，并且被人跟踪、偷拍，甚至贴出恐吓和抹黑的单页。他们的声明引发了香港各界关注和强烈的回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一向亲中的城报星期二晚间突然发表声明，指自从去年8月底刊登北名、汉江舌的系列评论文章后，不断接获大量滋扰电话、信件、电邮等，网站遭到密集式攻击，2月18号和19号更加被攻击到短暂瘫痪。声明表示，更令人不安的是2月14和15号一些貌似内地人的可疑人士在办公大楼地下门外和部分管理层的住所外长时间徘徊埋伏，并对部分管理层进行跟踪、偷拍等，还有人在管理层人员的住所附近四处张贴附印相关人员相片的恐吓以及抹黑单张，造成恐怖及困扰。声明称曾经将照片做比对，有极大可能是取自回乡证的证件照片，由于照片只有港中旅以及公安部等法政机关才可以拥有，质疑如何外传，相信是跨境犯罪，促请法政机关做出交代，保障香港市民的私隐以及维护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城报表示，鉴于不知相关人士背景以及动机，相关员工感到惶恐，已经报警求助。据报道，警方表示2月19号接获一名女子报案，指个人安全受到威胁，警方已经录取口供，由观塘警区重案组跟进调查。城报声明仲表示，有理由相信呢次系政治威吓，由于事件发生在临近香港特首选举之际，怀疑是有人意图迫使城报停止刊登读者感兴趣的评论文章，意图操控选举结果。城报从去年8月30号开始发表一系列炮轰特首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人大委员张德江等人搞乱香港、催生港独的评论文章，令外界震惊不断。而就在上星期和星期二声明发表的当日，城报仲是炮声轰隆。民主党资深议员、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陶谨申星期二晚发表声明，认为事态严重，冲击香港新闻自由，促请警方高度关注，立即调查，尽全力保护城报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陶谨申强调，基本法定明香港人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以及繁荣基石，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向传媒施压，新闻工作者更加不应该受到威吓。此外，记者出身的香港本土的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星期三亦发表声明，指事态严重，威胁到新闻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事件可能涉及恶势力，希望达到新闻以及政治审查的企图。毛孟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事件尤其有心痛感受的关注。他说，
我有特别的关注，特别深的感受，就是政治的威吓。
毛孟静说，他有特别的关注和特别深的感受，这个是政治威吓，亦是对新闻自由的威胁。他理解他们的编辑已经受到警员的个人人身保护，如果其他人亦有这样的需要，他希望亦有保护他们。据悉，人在美国的城报董事局主席谷卓恒星期二晚发布声明，强烈谴责暴力威吓城报管理层，对事件深表遗憾，又称有关人士如果有任何不满，应该诉诸法律，以正常管道解决，不应该使用流民手法。城报编辑以及制作部门亦发声明表示，事件令员工极为担心人身安全，但是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不同，会本住新闻专业精神做出客观持平报道，不会因为担忧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有所萎缩。香港前资深中国报道记者、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有关方面对城报的言论不满，应当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不应该使用黑社会或者流民手段进行恐吓。其实目的就是想他收口，不要再写。要强调的是，香港其中一个价值就是言论自由，这些价值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础。香港明报星期三报道，多个新闻团体要求警方彻查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在同李华商量去乜嘢地方度假嘅时候，佢哋会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make up your mind 以及 live within your means。
李华 ，Do you want to go to Toronto? I did a little research and found some really cool tours. And
Larry， 我唔系几想去多伦多啊，我想去个有热带风情嘅地方。
Tropical？
冇错，你话加勒比海点啊
？The Caribbean？Wow, that is very tropical, actually. I know someone who went there last summer. Let me give him a call.
不过我又好想去泰国啊，嗰度啲生果同美食太吸引啦。
What? Thailand?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Make up? 化妆？你喺度讲乜嘢啊？
No, not the makeup you put on your face. To make up your mind means to make a choice and to stick to it.
Oh, to make up your mind 就系揸定主意。
Yeah, for example, it often takes you a long time to make up your mind when it comes to what to wear when we go out.
哈哈，咁又系，出门之前我总系拣唔定着边件衫噶。
And what about your friend at school that couldn't decide which class she wanted to take?
冇错，嗰个同学好中意学嘢，乜嘢课都想选，但系一个学期嘅时间只有咁多，选修课嘅数量系有限噶。I wish she would make up her mind. 我希望佢可以快啲做出决定。
Yeah, exactly. Indecisive people can sure be annoying sometimes, especially when they cause others to waste time.
Ha, Larry, 你讲嘅 indecisive people, 犹豫不决嘅人系咪讲我啊？我都好想拣定旅行嘅目的地，但系真系有太多地方好玩，我实在揸唔定主意啊。
What about money? We can drive to Toronto. Thailand would be extremely expensive.Airfare alone would cost us a couple thousand dollars. We do hav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after all.
你讲嘅 live within our means， 咁即系咩意思啊
？The phrase living within your means means to live within the limits of your financial situation, or in other words, not spending more money than you can afford to spend.
Oh, to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就系量入为出，唔好过度消费。
That's right. And if we ar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we certainly cannot afford a vacation in Thailand.
你系话从我哋经济情况考虑，去泰国花费太高，我哋负担唔起。但系你做咗嘢咁耐，唔系已经储咗啲钱嘅咩
？Not that much money. I'm just an entry-level worker. It will take some years of saving up money before I can afford things like tropical vacations.
吓，仲要再等几年先至可以有热带风情之旅？唉 ，Larry， 呢个只怪你平时唔知悭识俭。你睇，你成日出去餐馆食饭，比喺屋企食贵好多噶。
So if I were living within my means, we'd have enough money for a nice vacation。
系咯，如果你平时悭啲使，我哋而家就可以去泰国啦。
But Li Hua, I just don't have time to cook, and plus I'm not that good at it. And there are things about your spending habits that could change too, like cutting out some of your shopping.That would definitely help you live within your means.
Oh, 你叫我都减少支出，买少啲嘢，储多啲钱。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Do you want to save money or not?
咁好啦，我俾心机储钱啦。
Don't sound so depressed, Li Hua. We can still go on vacation this year an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We just need to find a place closer to home. But first, let's make up our minds on where we want to go.
好啦，希望我哋真系可以又开心去旅行，又唔使荷包大出血。不过我唔想去多伦多，我想去海边啊。
How about South Carolina? It will take a while to get there, but we could drive.
南卡罗来纳有冇靓嘅沙滩噶
？Absolutely.
咁贵唔贵噶
？We woul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if we go there. What do you think?
系咩？我哋可以俾得起旅行嘅花费？等我谂下。诶，系啦 ，Larry， 我忽然谂到，如果我哋去海边，我肯定花好多钱买靓嘅游泳衣啦、太阳镜啦，仲买埋衫添。唉，算啦算啦，不如我哋去多伦多啦。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o make up one's mind， 意思就系出定主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live within one's means， 意思就是量入为出，不会过度消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嚟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美国之音中文网。好啦，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欢迎你继续收听。